蒋夫人开始演讲，演讲所用的红木矮讲台是专为她从参议院借来的。她一生做过无数次演讲，但都没有这次如此重要。这篇演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它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他为这篇演讲准备了数星期，演讲里含有中国，含有蒋介石，他的一生，他在美国的朋友，他对祖国的忠诚，都倾注在这篇演讲中。他的开场白用了一段巧妙的恭维话，因为他知道国会里缺的就是恭维，他的恭维绝不会令人扫兴。美国人应该为自己在世界各地奋战的军人而感到自豪。这是一句他可以做些文章的恭维，他十分巧妙地暗示，许多美国军队被闲职无用。你们的一些军队驻守在偏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只是等待，再等待。更巧妙的是，他涉及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但有一件事，蒋夫人坚决不做的，就是乞讨。那还是1938年，在给维尔斯利学院的同学艾玛·米尔斯小姐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想去美国，但我绝不能把我的美国之行变成一次乞讨。所以，她以平等的身份来到美国。她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他说：站着说话的人不腰疼。然后他又话中带刺地说：美国的中途岛和珊瑚海两次海战，仅仅是沿正确方向走的两步。说这些话时，会场上都产生了片刻尴尬的宁静。他说：现在盛行的看法是打败日本人并不那么重要，而消灭希特勒才是头等重要的。这种看法没有从事实出发，让日本人为所欲为，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他接着说：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现在所占领的地区，那里的资源数量大大超过德国占有的资源。他提出，制定战后世界发展规划时要谨慎，在国际上独立已得到广泛的承认，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听到这时，众议院会议大厅里静悄悄的，或许大家以为他的话中有话。他结束时的一番话博得了满堂喝彩。他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的甘冒失败风险，比卑鄙可耻的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议院会议大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许许多多受感动的听众，或许还来不及考虑是什么打动了他们的心。他说的话普普通通，任何人都可能说得出来。正因为话是蒋介石夫人所说，他演讲时挥动手中的手帕，用手砸在桌子上，强调说话内容时的姿态，他眼神中的闪光，都流露出他人生经历的深刻内涵。经过他的努力，一些美国人开始了解中国。在参议院的演讲结束之后，维尔斯利学院最有名的校友宋美龄女士回到母校，这是她紧张美国之行的一个短暂的休息。蒋夫人的车驶过维尔斯利学院时，她看上去依然像过去一样，只是装饰画更多了些。在她四年级时曾住过的塔园宿舍，为她准备好了一套宿舍。他举行了有30名1917届同学参加的非正式招待会，会上大家像中学生一样开心的有说有笑。 在他身穿一条海军蓝长裤漫步走过校园之后，维尔斯利学院的校长做出让步。他的长裤打扮毁了我们的反对长裤运动，教职工突然都改变了过去的立场。蒋夫人对学生做演讲，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身体紧靠在讲台上，差点晕过去。两天的学生时代回忆结束后，他又继续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下一站去芝加哥，再下一站去旧金山。长江流域对日作战胜利。芝加哥日报记者发回来了胜利的消息，日本侵略者遭受重创。1943年6月，在日军发起进攻的村庄和城镇受中国和美国空军的轰炸扫射，日军5个师外加伪军部队撤回长江北岸和江防工事内。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日军此次进攻战役的作战目标，或许是因为上次在长江平原低地的进攻中，重庆电台广播表示出来的自然悲观态度，才导致日军犯下这样一个过度扩张的错误。日军没有巩固好后方，没有修筑工事，就在匆忙之中进入了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布下的陷阱。在长江以南约60英里的凹面防线上，陈诚将军，中国高级野战指挥官之一，正面与日军交战。在日军的南面，在其后方，魁梧的孙连仲将军指挥用于反攻的后续部队，在重庆政府方面征用各式公有和私人的机动车辆，从运茶叶的卡车到吉普车，紧急向前线调运政府所储备的作战物资。日本空军曾经在第一阶段进攻中为日本开辟通道，为对付日本空军，蒋介石总司令决定启用一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飞机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华南的基地调动过来，他们用3天时间建起华中地区的通讯网，把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和驱逐机投入对日军作战。从宜昌沿长江上游10英里处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名为石牌，这里是防守华中地区的重要咽喉要地。日军投入2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亲自向石牌守军下命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他们的确守住了。中国的驱逐机向日军阵地俯冲攻击，一次一次的扫射攻击，未遭日军还击，中国的驱逐机飞得很低，有时守卫在山头的日军都可能从高处向他们射击。在日军后方，中国的轰炸机，苏联制造的 SB, 美国制造的 A-29, B-24, B-25 等，炸毁了岳阳日军的基地和铁路货场，击毁在宜昌的渡船，击沉运输船只，击毁宜昌的日军飞机场和火炮阵地。到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这一天，日军开始从石牌向宜昌撤退，同时孙连仲将军的部队从常德向北攻击日军后方，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决定全部从平原地区撤回长江北岸，但是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日军徒步行进中的部队，其中的骡马驮载运输队拖住了大部队的行军速度，遭到美国 P-40 地面攻击机的攻击。 P-40 共袭击了6支日军部队，将他们彻底击溃，然后又袭击在长江边集结的所有渡船。孙连仲将军开始从南方进攻，占领日军的一处主要前方基地，并收复洞庭湖北岸。 正向长江边进攻，陈诚的部队已攻至长江南岸，可以遥望宜昌城，并击毁日军在宜都的最后一个渡口。中国军队自从1942年缅甸战役以来，这是第一次打败日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几乎撤回了原进攻的出发地，损失了大部分粮食产地，丧失了对从宜昌到石首的江面的控制，由中国海军的布雷舰队接管。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这次战役的胜利算不上什么。日军只动用了6万兵力，其中只损失了约10000人，整个作战区域也只不过方圆60到70英里的面积，进一步改善作战布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军队缺少继续发动进攻的后勤供应。但对于亚洲地区作战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胜利，它再一次证明了空军力量在局部地区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暴露出日军在空袭中的弱点，并在美国和中国空军之间建立起宝贵的协作和理解，它还在中国人民心中建立起更大的必胜信心。从长远来看，这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的。蒋介石总统，疲惫年迈的中华民国总统林森于1943年8月逝世，享年81岁。他的逝世是预料之中的事。5月12日，在去接受加拿大首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途中，身体衰弱的林森突然中风。自那以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各教派人士都为他祈祷，盼望他能够快速恢复健康。然而，这位留着花白胡须的老人始终处于半瘫痪状态。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对林森的逝世是有所准备的。在他逝世4个半小时之后，国民党确定了总统接班人。蒋介石总司令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代理总统。当时，蒋介石不仅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还兼任10几个职位相当的职务。林森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他的国民来说，林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1862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美国的传教士是他的启蒙老师，接着他又在一所私立大学读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后来他还去过夏威夷，然后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的生活十分贫寒，在那里他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秘密组织。林森从美国回到中国，并在1912年当选为国民党国会议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3年。1924年林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之后他还历任其他政府要职。1932年12月，林森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正是由于林森的生活简朴、简单忠厚和他极富幽默感的天性，使他在民众的心目中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1932年上海战役后不久，一些美国记者来到南京参观，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山陵的旁边有一个特大的花园，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在园中散步。他们走上前去请求允许参观，请吧，请随意参观。参观结束之后， 其中一位记者拿出1美元放进老人的衣袋，老人说：“先生，不用谢，欢迎你们参观寒舍。”这位白胡子老人就是林森。1943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聆听着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讲话。面对150位高级官员，他宣布一党制的政府即将结束。中国现在已处于孙中山革命3阶段计划的第3步，从国民党执政的政治领导转变为法治下的民主，所有的政党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法律面前，国民党不再享有任何特权。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同意蒋总司令的意见，他们决定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会将在战争结束后的1年内召开，并制定宪法，确定宪法生效的日期。这些清醒的官员都知道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当天早上从扫荡报《国民党军报》上读到蒋介石的新书《中国之命运》的节选。在过去，中国的命运受外国政策的支配，但现在实现国内政治统一，集中国力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中国已站在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日前的这场战争，2年之内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官员们认为，蒋总司令应成为他们的领袖，并选他接任已逝世的林森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要求他们重点集中在战后重建上，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根据官方通讯社的解释，这意味着战争是人民革命道路上的一步，而人民革命是战后重建发展的新环境。中央执行委员会废止了一项妨碍经济重建的规定，规定曾要求外国在华企业必须有51%的中国股份，必须任用中国人做总经理。现在官方已正式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法律管辖下投资。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通过一个含有16项条款的决议，建立起新经济建设的规划蓝图，规定了依然实施私有制的工业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地位平等，垄断性的工业和设施收归国有，而那些可以交由个人经营、不适合国家经营的企业将由个人经营。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蒋介石总司令在一切怀疑面前坚定不移，认为战争的胜利结束已为期不远，他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民主的新中国。10月10日的10点钟，重庆的老百姓点燃烟花爆竹，一片欢天喜地的景象。这一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辛亥革命32周年纪念日。在中央政府院内，蒋介石总司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人们在细雨中踏着泥泞蜂拥而至，他们凝视着飘扬的旗帜、红色的标语和5光10色的灯光，高低错落的山城阴冷潮湿，峡谷里军舰鸣了21响礼炮，在挂满旗帜的大厅里肃立着400名高级官员和蒋夫人。蒋总司令吟咏孙中山的遗嘱，然后拿起印有总统誓词的一页白纸。蒋总司令一身戎装，满脸严肃地期待着就职仪式开始。他身着的军装上的装饰物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挥动着。国民党1911年辛亥革命的元老学者吴志辉把那枚用红色丝绸包裹着的玉玺递交给新任总统。这时蒋介石 已做好发表双十演说的准备。这时他既是就职总统，又是本次就职仪式的主持人。民主是他就职演说的主题。为支持他的这一理论，他引用古人的话：上天对你是奖赏还是惩罚，取决于人民对你的评判。孙中山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是民族精神应服从于法规和纪律。如果我有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我进行指责和纠正。当蒋介石讲以上的话的时候，抗日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多人都相信在下一个双十节之前，这场战争将宣告结束。最近也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发生重大冲突。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内，就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1944年，宋庆龄的愤怒，内战的可能。1944年2月，宋庆龄言辞尖锐地说，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奉命在封锁和保卫游击区，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农民依旧遭到压迫，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劳工运动，这些都是反动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有力证明。有些中国的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内战，摧毁我们斗争事业中的民主力量，这些民主力量就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根据地。他的上述言论直接抨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政策。他要求美国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给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亚特金森说，中国不会爆发内战，蒋委员长准备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一计划目前进展顺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在去年，中国河南省的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亡，2000万人面临饥荒。与此同时，重庆记者报道广东省发生了中国另外一场饥荒，去年6月份以来，那里已有100多万人命丧黄泉，数百万人急需救助。乔治·亚当斯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对广东省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他说，那里的民房被拆掉，拆下来的木材被当作柴火卖掉，其他材料也零零碎碎地卖掉了，通往市场去的路上布满尸体。由于经济封锁、庄稼欠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机商囤积居奇，致使粮价暴涨。国际救援机构在灾区设立了75个救济站，这些救济站不得不花天价买下粮食分发给灾民。1943年10月，中国的意志薄弱但英俊潇洒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实现了自己对远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家的控制。教育部颁布的规定中说，将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机构，用于指导和控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学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一旦教育部接到报告，有哪名学生的言论背离了三民主义，他将被遣送回国。二月，教育部为出国的教授和讲师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定。要不是2周前这些规定引起了哈佛大学哲学家拉尔巴顿·佩里的注意，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无疑将有效地发挥作用。 作为哈佛美国国防研究会的领导人，佩里要求国务院展开调查。如果发现这些规定真的像看起来那样险恶，就禁止所有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与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令美国学者感到吃惊，对此佩里谨慎地避而不谈。然而陈立夫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说，中国临时宪法规定，三民主义应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国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样，因此它不容违反。任何中国人如果违反了三民主义，就是侵犯了我们抗日战争的共同利益，学生也不例外。